大褸除開嘅，所以次次講分講完到之後咧，凍嗰排講完差唔多都會病啊！但係呢度就幾好，雖然喺山上面，但係都暖暖地。我哋終於嚟到大家一路都比較熟悉一段嘅經文，或者大家比較期待一個嘅比賽啊！今日呢段經文咧就係大家所熟悉嘅以利亞喺加莫山上同眾假先知嚟一个嘅比试。自从喺第17章一开始同大家讲呢段经文有关以利亚先知呢个人嘅时候，佢就奉耶和华嘅名起誓，佢话佢如果唔祈祷就唔会降露，亦都唔会落雨。咁呢个时间慢慢慢慢同大家就讲咗好多关于神迹，好多一啲嘅奇事。但呢段时间已经慢慢慢慢呢已经过了3年半左右的了。那三年半这里呢一路都是没有落雨的。所以事实呢有一个摆在大家眼前。当以利亚这样起誓了之后，这个誓言在这3年半一路一路这样呢都是照着这个誓言这样去做的。一路都没有落雨的。但另一方面呢，阿哈和以色列人是拜假的偶像。拜啲偶像嘅，佢哋都要揾呢啲偶像，巴不得快啲落雨嘅。所以虽然冇讲到呢一个嘅事实，但喺3年半里头咧，其实系一个事实，话俾大家听。一方面神嘅话起咗誓啦，就真系照住呢个誓言，3年半都冇落雨。另一方面点样咧？佢哋揾巴力先知，一啲都帮助唔到佢哋。所以3年半虽然没有很仔细去讲这3年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他去了找乌鸦，他为了找撒勒佛的寡妇，或者其他的事情，甚至我们所讲的上一堂讲到俄巴底这个做官的一个信主的人。但是这3年半事实就摆在眼前了，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另一方面巴力这些是帮助不到他们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呢就来到21节了。来到21节的时候，既然事实已经放在大家眼前了，但是为什么仍然是这样的呢？所以21节的时候，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在这个时候，众民一言不答。所以很大的背景，这3年半是一个强大的一个事实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所以以利亚很疑惑一件事，为什么这么明显一件事他们仍然是心持两意的呢？心持两意并不是说他们不信耶和华，心持两意，即是他们一方面又要信巴力，一方面又要信耶和华，甚至有时是信巴力多一点，有时是同时间又信巴力又信耶和华。所以从阿哈这个王，他生了个仔，改了个名，都是有信耶和华那方面的意思的。他的仔呢就叫做阿哈谢，阿哈谢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养活的。所以从他的仔那里你就知道，哇，他对这个人都是稍微信耶和华的。好像我改我的仔叫做信信，是想他信服神的。那你要知道从他的意思呢，就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呢是信耶稣的。那从阿哈的身上呢，你也可以这样看到的，他都是有信耶和华那个成分的，但是他不专一。所以这里讲得非常准确，这4个字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他的太太耶洗别将他的故乡的偶像带入来以色列，是将巴力带到来以色列。他不是反对人信耶和华的，你可以照样信耶和华的，只不过他要求你都要拜巴力，你照样可以拜耶和华的。但是当见到巴力的时候呢， 你都要跪拜。所以耶洗别嗰个信仰系乜嘢呢？耶洗别嘅信仰系兼容嘅，样样都得。你又要拜我个巴力，你其他我就唔管你啦。但一见到巴力嘅时候咧，你一定要拜。所以耶洗别当时对付嗰啲基督徒咧，系对付边啲咧？唔系对付信耶和华嘅人，而系对付啲信耶和华但系唔肯拜巴力嘅嗰啲嘅基督徒。所以当时嗰啲先知，佢哋信耶和华冇问题，耶洗别系俾嘅。但系当佢哋唔肯拜巴力，屈膝拜巴力嘅时候咧，佢就要追杀啦。所以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佢追杀过100个先知，系未曾向巴力屈膝嘅。啊，所以佢哋嘅信仰咧系好兼容嘅，甚至以利亚都唔容许自己系拜巴力嘅。所以呢个耶洗别将呢个信仰带入嚟咧，就系你又要顾，又要呢样，又要呢样。正如21节所讲，心持两意就是这样了。我们新约都有一个人是心持两意的。早个牌我看到乍安一篇讲道的题目，我就知道你们是讲的这件事了。希律那段时候他都很喜欢约翰，这个施洗的约翰的。他说他是圣人，又敬畏他的，保护他的，好喜欢听他讲道的，甚至多照着行的。但括弧是什么字啊？四个字，犹豫不定。那天就是周姑娘跟大家讲这个的题目了。他好像很喜欢施洗约翰，但是你看真啲那个细字的时候呢，他是犹豫不定的。他喜欢的时候就行多啲，如果有啲难处的时候他就不是好行的了。所以我们的时候有时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说我们信不信耶和华的问题，只不过我们一时又这样，一时又这样，犹豫不定，有时又心持两意。所以以利亚今天面对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是心持两意的。一方面他们又要信耶和华，一方面又要拜巴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耕田？我就未试过了。如果你有试过的时候呢，可以教下我怎样耕田。当时有一个爸爸教个仔耕田的时候呢，要将那些泥松开嘛，要松到很松的时候才容易做一些功夫。但是你看到的时候呢，你会很稀奇一件事，为什么他们松得那么直，那条坑很直的，有什么办法的呢？ 一个土地平面的，但你怎么条条线都可以耕得那么直的呢？这个爸爸就教他了，你只要望住那只牛，一路看住他，一路看住他，这样耕的时候呢就会直的了。那这个仔就听住他讲了，一路看住只牛，一路看住只牛。最后咩呢？耕完之后佢爸爸睇下究竟好唔好。我点都知佢耕出嚟唔係一条直线嘅，佢耕出嚟一个问号嘅。点解会咁样嘅呢？因为耕睇住一隻牛嘅时候，突然间又走多隻牛出嚟。所以佢又睇到另一隻牛，咁样耕耕下耕咗另一边。你睇睇嘅时候，又睇翻头先嗰只牛嘅时候，所以耕嚟耕去，耕到最后尾耕到个问号出嚟。我哋嘅信仰有阵时都系咁样，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所以今日呢场嘅比赛系喺呢个背景底下嘅，佢哋一时又要耶和华，一时又要巴力先知，心持两意，所以先知以利亚先至建议呢一个嘅比赛出嚟。既然系咁样，不如我哋嚟一个比试，挑选一只牛出嚟，睇下边一个神应允。如果巴力应允，佢就系神啦；如果耶和华应允，佢就系神啦。所以我哋嚟到第二点嘅时候，讲到一个好仔细嘅比赛。你好少从圣经里头睇到一个比赛系讲得咁仔细，用咁长嘅篇幅去写 当中的细节的。我自己很挣扎，一方面觉得这段经文的确很长的，但是又想减少一些等大家读得容易一点的时候呢可以容易一点理解，但有些过程呢真的不容易拎走的。我们稍微看看他们比赛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的细节都是很精彩的。你看看他们比赛的地点在哪一度呢？20节在加密山那里。为什么在加密山那里呢？如果你知道巴力的来源地的时候呢，加密山就是巴力的来源地了。作为一个比赛，我们如果喜欢看足球或者篮球的朋友，你就知道主场是很重要的，那个主场的气势是非常之厉害的。但是先知以利亚为什么要选加密山的呢？你将个主场推去加密山的时候，难道唔通会益咗呢啲嘅假先知？另一方面，如果你稍微头先我读经文嘅时候，呢、这个加密山上面系有耶和华嘅坛嘅，一阵间我哋会仔细去再睇。但呢个坛呢已经系被毁坏噶啦，所以加密山上面一方面系巴力先知嘅个主场，但系对于耶和华嘅先知系一个惨痛。羞辱的一个的意思，因为里头有过一个很不愉快的经历，耶和华的坛曾经在这里筑起的，但是现在被毁坏了，这个是地点上面的问题。哇，是以利亚自己选的，将这个主场的优势给了巴力的先知，又专登选自己伤心的地方，耶和华的坛已经被毁坏了，是很羞辱的。所以一站在这个地方比赛的时候，哇，那些的先知是很意气风发的。如果你是神的先知的时候，你会勾起一段段伤心的往事，因为耶和华的坛是曾经在这里被毁坏，一个羞耻的经历。而且你看看人数，我们刚才讲比赛是讲天时地利人和甚至方法的。我们刚刚讲完地利了，又讲人了，他们有450个先知，以利亚只是得一个。而且这个揀牛先的呢，以利亚自己说，既然你们人多，你们就先揀了。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很怀疑，很奇怪，为什么不是假巴力先知说，既然你人少你先揀先啊，并不是这样的，是先知以利亚自己说，既然你们人多，你们先揀先啊。所以看到天时地利人和，甚至讲个方法，拣咗个牛犊啦，系用火嚟烧，代表应允咗佢哋嗰个嘅献祭。但系点解会用火嚟烧嘅呢？如果你知道巴力先知系属于唔系巴力神系属于边一方面嘅神嘅时候，你就会觉得以利亚咁样嘅建议系非常之愚蠢嘅。因为巴力神是掌管风雨和雷电的，雷电真的可以有火出来来烧这些祭物，所以如果要选的时候，你真的要比赛，你肯定选这个假神最弱的地方来针对他。但是先知以利亚并没有这样的，地利给了他的主场优势，人数他们是最多，而且个方法都是迁就这个假神去做的。但你不发觉这个比试这个比赛是非常之奇怪的吗？是非常之不正常的，将所有的优势尽量的推去给对方，将自己最蚀底的，将自己陷入非常非常大的限制。如果你们捉棋的话，先知以利亚不单止养居马炮，甚至大部分的东西都养晒了，甚至加多几只居马给对方，等自己容易将死自己的军。这一场比试为什么圣经要写得这么仔细，而且为什么 一面倒这样将所有的优势归向给敌人的呢？另一方面又将所有的限制 纳入在自己的范畴里呢？如果你看到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实在觉得中间那首诗歌有一位神是非常之有意思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表达这个真理。他明明是极有优势坐在天上宝座的神，但是他就来起这个世界，走进这个限制的当中。这个就是最精彩的地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并没有将所有的优势纳入自己那里来到彰显自己是神，反之他是将自己陷入一个限制的当中。你看看，如果说起跑线，他真的什么都输了，所有的起跑线，他生起马槽那里，他是木匠的儿子，他生起在成长的地方，在拿撒勒，在一个人看不起的地方是成长。所以主耶稣基督正正就好像这个比赛那样，走入一个极大的限制那里，甚至是死在十字架那里，被死限制，被死拘禁。所以怎样这么大的限制仍然显出耶稣基督是神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就快来到纪念这件事情，就快来到受难节，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怎样一路一路这样走进这些限制那里。但是他不受限制，他走进限制，死而复活，这样我们就知道他真真正正就是一位神。所以拿破仑当他很风光的时候，用他最大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去尽量征服所有的国家，但是当他成为阶下囚的时候，他有一次看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一幅油画的时候，哇，他那时穿起那些囚服，但是看起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一幅画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触动，因为他曾经以前是用力量去征服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主耶稣基督是走进一个限制里头，成为马槽的婴孩，成为拿撒勒人的耶稣，成为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但是现在多少多少的人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呢？所以他自己有很大的触动，他以前讲那种的 power， 那种的能力是征服所有人的，但是很稀奇，耶稣那种能力并不是这样发出来的，是很多限制里头又发出这个能力出来，就是从死而复活的时候，他所有的能力就彰显出来。所以拿破仑有很大的一个感触，耶稣基督是这么大的限制来显出他自己的能力出来。所以我们来看看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的比试真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的。我们一起来看第32节至到33节的经文，32至33节的经文，这里讲到巴力先知已经用尽他们的方法了，但是现在轮到以利亚了。以利亚是怎样的呢？一会儿会很仔细去讲这个坛是什么意思。但是32节后面那段时候呢，他讲这个坛在坛的四围刮沟，可容谷种以世亚。这里以世亚是讲15公升左右，不单止刮沟，还将这些柴放好了，将这些牛犊又放好了。33节，但是他很稀奇一件事，他33节的时候是叫众人用四桶水装满的，倒起这些的柴，倒起这些的燔祭那一道，不只是一次两次，34节是讲到三次，甚至讲到35节的时候，他说水多到本来是淋着那些的祭物的嘛，还有柴的嘛，是满到一个程度，是旁边那些沟里面的水 都是满晒的。这个真真正正走入一个的限制里头，但是非常之感恩，纵使这么大的限制，当火耶和华藉着火降下来的时候，这里讲得很干净的，第38节，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他真的写得很仔细的。如果我们今天来做个实验，请大家来这样再做一次给大家看看，是非常之难的。你的柴都湿晒了，你真的会换过一些更加干的柴才烧得尽。但是这里讲得很仔细，那个祭又烧了，木柴又烧了，连石头尘土讲得很清楚，都是烧得一干二净。甚至沟里面的水本身15公升的那个沟的深度，但是都烧得一干二净，非常之清楚。所以这个是不是限制呢？又的确是极大的限制。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显明了神的能力呢？又的确从这个限制当中显明了神的能力。所以这个真正的考验，这个真正的比试，就在诸多的限制当中显出真正的实力了，显出真正的能力。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讲得这么清楚，以色列百姓是心慈两意的，连三年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是没有雨落的，他们仍然心慈两意。所以要更一个更加清楚的一个事实摆在他们眼前经历的时候，他们这些心慈两意才被神夺过来，才专一放在耶和华的身上。所以经历到这一下的光景的时候，他们能够进入到第39次所讲的经文，当他们看见了就俯伏起地下，再不是心慈两意了，换过来就是两次讲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由一个心慈两意要转到这么肯定讲耶和华是神，这个局面呢是非常之不简单，就是正正就在这个这么大的限制里头显出耶和华真正的能力，耶和华是神。其他的宗教的领袖并没有提到他们是神，而且他们本身就在生于限制当中，他们本身都在限制里头的，但是他们想用其他的方法帮助他们脱离这些限制，跟着告诉人我都能够脱离这些限制了，你跟着来了，怎不知你都不知道他要带你走哪一条道路。但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并不是生起限制的，他生起无限的当中，但他走在限制的时候再活出他无限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就是这位无限的神，事实是胜于雄辩的。所以当这些其他的宗教尝试脱离这些限制，但是又走不出这些限制的时候呢，就跌入了这些假先知的光景了。我这里并没有登出来的，第27至29节那里呢，一个很深刻的画面就是讲一些不信神的人，但又尝试脱离这些限制的人是怎样的呢？当他们揭丝底来跟巴力神说，你快点应允我们，快点应允我们，但是圣经很讽刺地说一些声音都没有，好像26节这样说，他们从朝头早去到晏昼一路是这样说，一路是这样说，一路都是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以利亚再来讽刺他们一下，他们就走了一个更加不容易的光景了。经文特别是说他们跳啊跳啊，是这样大声叫，是这样狂呼乱叫，甚至用刀去割自己、刺自己，巴不得身体流血，希望这个巴力的先知醒过来能够应允他们。所以他们不是在一个无限的当中，他们在有限的当中想脱离了，但可惜他们所跟的是一个假的神， 巴力是一个假的神，所以走了很多冤枉的道路。但你看看以利亚，我们所熟悉的以利亚，常常给我们一个很干裂的一个的先知，他是很有脾气的先知。但是很特别的这段经文，你整段经文你看看以利亚，你看不看到他干裂的一面呢？你一点都不容易看到的。但是我们常常觉得以利亚好像很干裂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比试的当中，以利亚好像一点都不干裂的呢？就是一个事实活在他的心中。当事实活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他不是好像这些假先知用自己的方法去证明耶和华就是神，他知道耶和华会显明自己，显明他是就是自己的神。所以我们追求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的神从来都不怕我们带着疑问来认识耶稣的。纵使你有很多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来到教会神都不怕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就是真理，他自己的事实的时候，他会亲自地显明他就是耶和华事实，他是真的时候，以利亚就不用那么担心。所以看看你这场争战，这么干裂的以利亚，他是显得最淡定的。一方面他自己非常淡定，另一方面他知道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他就显得很松容地去有这个比赛。相反，那些假先知非常紧张，又急自己又跳又嗌，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以利亚呢，有一个强大的神在他的背后，而且他又深知这个事实在他的心中，所以他很松容地面对耶和华是神这个的比试，非常之具说服力的。但是我们当知道耶和华是神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比试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有个牛在这里烧了告诉你听耶和华是神，这个是不是目的呢？这个是一个目的。但是神是不是就是告诉你他很大能力，他就是神了，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呢？他是不是就告诉我们他是非常之大能的，甚至创造天地宇宙，他是不是要藉这一场的比赛来告诉世人他是多么的大能呢？神不是一个表演自己能力的人，神不是在藉这个比赛啊，终于有一个空间给我表现到我几咁大的能力。如果神是这样，这个神是非常之有限，他的能力不能够在一个比赛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问这个的比赛究竟目的是什么？一方面要扭转以色列人那种心慈两义，一方面要给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是不是单单就是这样的呢？我们一路一路讲的时候都有讲到巴力先知怎样去求这个巴力快点应允，另一方面又看到以利亚这个先知怎样去求耶和华去应允。但是我们回到一个很紧要的地步，就是刚才一路说那个坛一定要讲的。所以请大家来看三十至到三十二节的经文，三十至三十二节的经文，在这个比试那里非常之仔细，不单止讲到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在这个比试那里特别要讲到耶和华的坛呢？请听我念这一段的经文。当轮到以利亚的时候，三十节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们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后面三十一至三十三节咁讲，以利亚就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刮沟， 可用谷种易世啊。跟住就将嗰啲柴啊、祭物啊放咗上去。但我哋要问，点解要讲到呢个坛嘅咧？而且讲到呢个坛嘅时候，讲得咁仔细嘅咧，又话要捉翻起，又要讲到嗰十二块嘅石头系代表以色列嗰十二支派，又要讲到雅各，又要讲到佢个名系改以色列。如果你真系研究嘅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究竟呢啲同个比赛有咩关系呢？拎走咗会唔会影响到个比赛嘅结果呢？甚至会唔会影响到呢啲细节嘅呢？但系如果唔影响嘅时候，以利亚甚至圣经点解又感动诗人要讲到呢个坛嘅事情呢？又讲到呢啲石头嘅事情呢？又讲到雅各改名嘅事情嘅呢？呢度系一路讲翻一件好紧要嘅事情。耶和华喺呢个比试嗰度，唔系单单显出佢嘅能力嘅。坛究竟系咩意思呢？耶和华嘅坛系代表神同人相遇嘅地方，神同人见面嘅一个地方，系神同人交流嘅一个地方。所以好特别嘅呢段经文，你会睇落去嘅时候，你会发觉圣经真系睇落去嘅时候会叫人会心嘅微笑嘅。当嗰啲巴力嘅先知一路求嘅时候，一路就冇应允，但系以利亚就将一个曾经被毁坏嘅坛重新筑起上嚟，而且逐块逐块石头咁样冧起，跟住再话俾大家听，呢一个系一个我哋同神相遇嘅一个地方。我哋人系有一个需要喺度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历？我哋常常都追求我哋嘅家庭、我哋嘅工作、我哋嘅人际，甚至好多个嘢都系满足。但系当你真正追求完呢啲嘅时候，特别有一个幕，我常常自己出现嘅。我常常有阵时就我成日都唔去嘅，但通常去完嗰样嘢之后，翻嚟都有个感觉。通常去人哋请饮，翻嚟嘅时候都有呢个感觉。去饮应该食得好饱噶啦，通常都食唔晒噶嘛。要打包大家都唔愿意攞㗎嘛。跟住你又睇到好多个朋友又相聚啦，傾到好多嘅事情，又睇到人结婚好满足啦，甚至你带埋自己屋企人去非常之满足啦，又谈论到你工作话又点样又点样，好满足㗎啦。但当你去完飲之后返到屋企啦，行嗰条路嘅时候，你硬係觉得心灵里面仲係有一啲嘅空虚起度，心灵里面仲好似有啲嘅位置空处系好似未被填满嘅，特别未信主人呢方面系非常之重嘅。呢方面系表示啲乜嘢呢？就是人唔系单单系呢啲嘅事要满足嘅，心灵里面系有个满足嘅。所以当我哋呢啲追求晒嘅时候，我哋常常都有个空处系同神之间。是需要满足的，这个交流是很重要的。如果交流不满足的时候，你外边很多东西都满足了，心里面肯定好像有些东西还是空空的感觉。这个就是代表人是需要跟神有交流。我们人不单止物质上面，我们心灵上面是有一个跟神交流的需要。所以我们不单止是一个为稳食的人，而是我们有信仰的人需要常常去住一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位神去填满我们这个空处。好像我今天带我的仔出街，他一起身知道要回教会了，他自己都可以准备的，我们就准备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他就要说背囊在哪里，跟着他打开自己背囊看看玩具齐不齐，如果唔齐，佢就要揾嗰架车，一定要嗰架车先得。啊，跟住摆落背囊嗰度，仲要带住佢张被出街。啊，因为到时到后佢要扭住张被，跟住食走私就瞓觉噶啦。啊，所以呢啲都要齐晒。当佢好兴奋嘅时候，准备出门啦。通常点解要咁兴奋呢？佢要争住揿 lift 噶，我哋揿咗佢会发脾气噶。 哎，当我咁兴奋嘅时候，佢行咗出街嘅时候，行咗出门口嘅时候，准备揿 lift 啦。如果佢发现爸爸妈妈要跟住行嘅，其中一个唔喺度咧，佢就唔开心噶啦。佢发觉爸爸唔喺度嘅时候咧，佢就会快啲揾翻爸爸出嚟，拉翻佢出嚟。如果爸爸带佢搭 lift， 如果见唔到妈妈嘅时候咧，佢要走翻入屋揾翻爸爸出嚟。呢一个系根源嘅问题。头先所讲嘅心灵嗰个满足系讲紧根源嘅。我哋好多嘢都满足啦，但我哋心里面有个根源嘅。我哋嘅根源系要需要满足嘅。以利亚呢度点解要提到坛嘅问题呢？以色列国已经成为一个好多人嘅一个国家啦，但系佢哋嘅根源喺边度呢？佢哋而家拜紧假神巴力，佢哋而家好多嘅人啦，但系以利亚好似帮佢哋重温究竟佢哋嘅根源喺边度，好似念谂翻过往系点样，所以一幕一幕再一次带翻以色列人，究竟你嘅根源喺边一度？所以以色列是怎样来的呢？就是十二支派来的。十二支派是怎样来的呢？是雅各出来的。雅各又怎样来的呢？是阿伯拉罕的应许来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国现在能够这么多的人，有迦南地这样住满，甚至有所谓的福气的时候，以利亚再一次给他们带回去他的根源，他需要回到那个关系，需要回到那个约那里。所以以利亚再一次将他们带回到那个坛那里，神与人相遇的地方。你是这样开始的，神因为你在那个约那里不断地赐福给你的，现在再一次告诉你，你要回到这个约那里，你要回到这个根源那里，你才回到一个正确的轨道那里。所以耶和华是神这个的显明，不是单单显示他的能力的，而是再一次告诉他们，耶和华就是他们的根源了，耶和华是跟他们要恢复他们的关系了。纵使他们现在拜了假先知，纵使现在耶和华的坛全部倒塌了，但是这个守约的神从来都没有灰心，这个守约的神从来都没有离弃，而且非常之温柔的，好像以利亚这样搭这些石头，但是就好像神再一次很温柔地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他的子女，我是要来恢复这个关系，纵使那个关系怎样破裂都好，但是神就这样细微地告诉他们，我不是单单很强大地显出我的能力的，而且很温柔地告诉你，我就是你的根源，我们要恢复回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很明白这件事，一个关系破裂就在我们 人的相处里头，很多时候都用个玻璃来形容，烂了怎样可以缝合回呢？甚至缝合回都有裂痕的，但是神和我们的关系他从来都没有看这件事的，纵使是很艰难都好，但是他一路这样追住要恢复回这个关系，起神没有难成的事，纵使要派主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么大的限制里头，他都是要恢复回这个关系的。所以我们和神之间这个关系是非常之重要的，要和华是神不单止告诉你他的能力，并且告诉你他就是这个根源，我们心灵里有个空处是要常常靠住他才能够得到补足的。所以耶和华是神，如果你就这样看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很哲学性的一个题目，但是一点都不哲学性的，就好像你妈妈一样，是你根源的时候，你不会说妈妈母亲节哇有一个哲学性的一个节日，你不会这样讲的，你只要告诉给我们，这个母亲节是给我们去思念我们的根源。所以今天所讲这个耶和华是神，是讲着我们怎样跟我们的神恢复回这个关系呢？恢复关系即是 我常常都用这个例子跟大家去讲明这个事实。大家跟我有时候都会跟我讲，我跟神祷告很困难。我说这个一点都不出奇。你跟我假设就用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跟一个父亲很早很早，你很小的时候已经失散了四十年，你要再跟他讲嘢，你真的有些困难。所以我们跟神恢复关系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你就买给他吃咯。如果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从慢慢认识他那里，跟着了解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跟他的祷告就越来越亲密了。甚至有时不用用言语的眼神已经知道神是怎样想的。但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就要靠圣经了。你不靠圣经，你怎知道神喜悦什么，神不喜悦什么呢？所以我们买叉烧包，当然不是买叉烧包给上帝吃了。我们要知道神喜欢什么，我们这样跟他沟通的时候，哇，就非常之无阻隔。所以跟神的沟通呢是非常之重要的。弟兄姊妹，你对上一次跟神很安安静静地，甚至感觉到跟神很契合的那种的沟通，对上一次是几时呢？我们成日都忙啊忙啊忙啊，再想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讲緊十年前啊，你可能讲緊五年前啊，感恩啲就听到可能是沉慢。但是我们真的要把握这一段经文所要讲，他显出耶和华是神，一方面告诉你他的能力，另一方面他讲緊他多么好想同我哋建立一个好契合嘅关系。但系以利亚呢度所表达嘅一段嘅关系咧，佢唔系喺静嘅时候先至同神好契合嘅。我哋通常谂翻都系，哇，嗰段时间好静啊，可能工作好悠闲，或者嗰段时间冇嘢做嘅时候，你就同神沟通得非常之好啦。但系以利亚今日喺段经文，佢表现出嚟嗰种嘅契合，是非常之特别的。他不是一个安静的环境的，他是一个比赛的当中。如果你知道450个假先知，我们逐啲所说，每人吐一刀口水都浸死以利亚，他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他要对着450个假先知，又要对着这么多心慈两意的百姓。如果你是以利亚，你的心是怎样？你能不能够安静下来跟神祷告？但是你看到我们跟神契合，不是单单是独处的时候，是一个找一个很安静的，当然是有的。但是以利亚已经熟习到一个程度了，在高峰比赛的时候他都能够跟神很契合的。所以他今天这么淡定，不单止一个事实摆在他的眼前，就是耶和华是神，他很深信这件事。而且他在这个比试当中，他跟神的交通是非常之好的。所以你看到36至38节的经文，是他跟神一段的祈祷来的。那种的祈祷，他说应允我啊，应允我啊，要使人家知道以色列是神。但是他祈祷的时候，这只脚不是站着来讲的，他是跟神有很默契这样的契合来到跟神交通的。所以巴不得今天这段的经文不是头脑上面一个认识，我们大家都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你有没有跟这个神发生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呢？巴不得我们真的再一次享受随时随地跟神好有那种的交流的一个境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你是一位大能的神，但是你却是愿意与我们每一个这么卑微的人有一个这么甜蜜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觉得很难明白的一件事。你用尽这么大的方法
去告诉我们你自己是神，你并且走在一个极大的限制当中，经历到人的软弱，又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并且走进死的拘禁，你的目的就是显明你自己是神。你不单只是为了显明是神，并且用这个方法告诉我们你是想与我们和好，恢复这个极大的关系，想求你亲自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叫我们不单止认识你是我们的神，而且真的知道你背后的目的，好像罗马书那样说，你是想同我们和好，恢复这个极美的关系。所以求你教导我们，不单止停起我们信你是神这个阶段，巴不得求你叫我们享受更多与你相处、与你契合、与你交通这一份的甜美，求你亲自的帮助。因为我们人正正就是需要这些，当我们在经营上面很多的工作、家庭等等的时候，我们的发觉就是这一方面就是空空如也，想求你帮助我们，其实你是预备我们享受这个甘甜和甜美，想求你亲自叫我们珍惜把握这个恩典，叫我们享受这个心灵被填满、被满足这个的果效，恳求你亲自的恩待，叫我们不断的信的时候，不断的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可看你的话语，我们同你更加的认识、更加的契合，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我们恭敬的将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难处放在你的面前，如果这个难处影响到我们同你之间的交通，求你亲自的恩待，好叫我们在顺境、逆境，我们都能够享受到与主无阻隔的交通，求你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身体软弱、心灵在低沉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好叫他们面对这些事，但是好像以利亚一样，他们心里面有你这个宝贝的时候，他就能够面对这些困难，求你亲自的恩待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